考学习的题目是跟从主的侍奉。为什么是跟从主的侍奉有这样的题目呢？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12:26，大家可以翻圣经也可以看题目，然后你挑你喜欢能够专心的就好。12:26，主耶稣2000年前说过这一句话：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那大家知道吗？中文看起来或许没有特别的感觉，啊，不就服侍跟跟从吗？那我们大家应该要服侍，好像上午的分享一样，应该要服侍。那服侍就是跟从的，不是吗？那小弟先解释啦，中文看起来没有特别的感觉。大家知道吗？我们整本圣经66卷，它的原文啊，旧约大概就是我们所称的希伯来文，还有少部分的亚兰文。亚兰文比希伯来文更简单。希伯来文比新约用的原文，我们所称的圣经希腊文，或者是新约希腊文，或者另外一个名称叫普通希腊文，总之就是圣经2000年前用的更简单。那这个原来的原文圣经希腊文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小弟解释，听得懂就听得懂，听不懂也没关系，等一下会用大白话。所以这里的服侍，主耶稣说若有人服侍我，他在文法上是假设语气的现在式，但是你不要用英文去想它，因为它跟英文文法啊 English grammar 完全不一样。若有人服侍我的，主耶稣假设现在是什么？若有人要一直服侍我，圣经希腊文的那个现在式啊，不是在表达时间，是在表达动作性质。小智再讲一次，耶稣原话是说，如果有人要一直服侍我，接下来呢？接下来他就当跟从我，是用命令语气的现在时态 present tense， 什么意思？我用大白话翻一句啦，动作性，如果有人要一直服侍我，就应该要一直跟从我，这是原汁原味啦。好了，那我们就这样想啊，耶稣是在讲说，如果我们要不断的服侍神、服侍教会，就要不断的、一直不断的跟从他。那当然，就像小弟下的标题啊，先要跟从耶稣，然后才服侍。哎，刚才讲了，这不是理所当然吗？不是哦，大家想错了，这不是理所当然，因为圣经就直接告诉我们一个例子。现在这种例子更多。可是我们却不一定发觉，什么例子？看起来一直在服侍神，一直在服侍教会，却没有跟从神啊。好，怎么讲？大家看上面这一段经文，马可福音9:38，可能我们熟，小弟念。马可福音9:38，约翰对耶稣说：“夫子啊，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大家乍看这一段经文可能会想象啊，哎，那是不是指的当时2000年前有一个愿意信耶稣的人，他就奉耶稣的名赶鬼啦，只不过他没有跟着耶稣跟使徒们一直一起在走路而已。不是哦，这阿库里菲哦不是一起走路的意思哦。大家再看一段经这一段经文，你再仔细想一想，为什么主耶稣要特别强调服侍跟跟从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好像有在服侍，但是根本没有跟从。怎么讲？这里的跟从啦，小弟一样用原文分析，听得懂就听得懂啦。因为他不跟从我们，使徒约翰是在讲什么意思？这个在原来叫做不完成时态啦 imperfect tense。在原文的意思，我大白话翻，夫子啊，我们禁止他，他奉你的名赶鬼，我们要禁止他，因为他从以前到现在一直没有跟过我们。中文没有表现出来，对不对？他原来的意思是说，老师啊，他从以前一直到现在这一秒钟，他从来没有跟从过我们。好的，那我们继续在想啊， 我们想想那个奉主名赶鬼的人啊，我们姑且不论那一个赶鬼的人的动机嘛，人心隔肚皮，你怎么猜呢？怎么猜怎么对，怎么猜也怎么不对，对不对？但是我们先照平常我们的生活经验来推论，大家想，为什么有一个人要奉主耶稣的名去赶鬼？先想哦，为什么有一个人要奉主耶稣的名去赶鬼？啊，就有人这么想啊，哎，他赶鬼是为了谁啊？或许有人想的很极端，啊，赶鬼为了他自己啊，为什么？搞不好他现在有像有些宗教人士做了一些事情是为了收费，了解吗？我们不知道哦，我们纯猜测哦。可是你们知道吗？如果你们有小弟这种经验的话，我绝对不会为了收费去干这种事。因为近20年来啊，老实说，我从来没有跟主耶稣求过这种事，我也不愿意遇到这种事。但是我真的赶过很多鬼。一开始啊，我从神学院毕业的时候啊，没有经验，因为神学院没有教赶鬼课啊。那突然就有人犯邪犯鬼了，那怎么办呢？硬着头皮去。你们以为小弟心里不害怕吗？我怎么知道面临的是什么？我怎么知道那只鬼是大是小啊？是元帅还是小兵啊？他是一个军团啊，还是两三个啊？状况不明哎。我承认我害怕，所以我只好每次在出发前祷告。怎么祷告啊？主耶稣，我是一个没有用的工人，我没有用啊，我赶不了任何东西啊，我连赶苍蝇都有困难啊。所以啊，现在我们要出发了，请你走在我前面，你当我的老大，我当你的细汉的，细汉的听有吧？我跟在你后面，我要去的地方你要先到。哎，真的主耶稣先到了，真的主耶稣先到了，奉主名行的事很快就有果效，大家齐声感谢主。一次经验，两次经验，三次经验，四次经验下来，不管遇到的是一个邪灵，不管遇到的是两三个恶鬼，啊，今天不做这种见证啊，都得胜。可是呢，我告诉大家，我到现在依然对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那种状况很恐怖欸，你们听过？我记得有一次啊，根本没有想要去赶鬼，只是听说有一个人在自残，拿刀一直割自己，拿头一直撞墙。我跟一个教会执事，现在这临时家的见证，我跟教会执事去，跟教会执事去啊，哇，结果哦，跟他讲了几句话，他还躺在那里全身无力啊，全身都是伤痕，包满了各种的。他说我们一起来祷告啊，他点点头，你知道吗？我跟执事在那里一祷告啊，哇，那个人一蹦起来啊，一脚差点踹把执事踹开啊。还好我刚好眼睛还没有完全闭上，看他又有动作啊，用我这100多公斤的身体把他四肢压在椅子上，开始赶鬼。好了，这个今天就讲到这里。那一次也赶走了。后来离开那一个家庭的时候，我跟那个执事讲啊，哎呀，执事啊，感谢主啊。还好主耶稣让我长得这么胖，还好主耶稣让我还没有信主之前啊，都是要练空手道、柔道跟剑道啊。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啦，你知道吗？那个鬼有暴力场面的啊，没拿武器的啊。我讲这个今天主要下午不是在见证这个东西，不是要让各位害怕。小弟要讲什么？要把这个当成谋生工具啊，谋取利润啊。我会觉得你头坏掉了。赶鬼有危险性，我就讲一句大白话，你们知道吧？在我们教会里面有见证哦，信心不够的话去赶啊，鬼不来找那个人来找你啦，遇到强一点的啊。好，这个见证到此为止。所以在想这2000年前，大家在想一想，小弟刚才问那个问题，这个人为什么要去赶鬼？你说啊，他收费啊，为了赚钱啊，为了好名声啊。我会觉得这是大傻瓜。你知道赶鬼有多危险吗？可能会惹祸上身啊。可是我们真耶稣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不用怕，因为我们有真理应许的圣灵住在我们的身体里。跟彼得前书说，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什么 oikos 殿。所以你不知道有圣灵啊，你要求圣灵充满啊。今天面临这些状况，不是我们去怕那一些东西，而是那些东西看到你要怕要闪。 曾经小弟在赶鬼的时候也这样子，正在祷告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想说，你再不赶快走，等一下换你魂飞魄散。靠的是主耶稣啊。好了，那话说回来啊，既然这么危险，为什么要为了一点点利益冒这么大风险呢？所以另外一些可能性是什么？可能这一个2000年前在奉主名赶鬼的人，他以为自己真的是相信耶稣的。来问大家，你看刚才那个经文啊，这个人啊，他奉主耶稣的名赶鬼，有没有看到吧？继续在想哦，所以这个人客观的来讲，这个人相不相信耶稣有能力？那你们怎么没有反应？
相信
呢？他相不相信耶稣的名有全能？好，那换你去白话，这个人有没有信心？就我们讲的，都相信主名有能力的，都相信主的名能够驱逐污秽的灵啊，怎么会没有信心啊？第二个，假设他不是为了一点点利益傻到去干这种职业，除非那是假的啦。假如他不是真的利益的话，那他见到有人有邪灵的干扰，还愿意冒着风险去帮人家赶鬼，请问这样的人有没有爱心？有，他关怀人的需要，他关怀人的处境啊。所以这个人啊，我们假设他是有怜悯的心，有恩慈的心，他也顾念那些有需要的人呢。再来啊，就算他真的看到人家的缺陷了，他看到人家的需要了，那你看哦，他还愿意冒着这样的危险去做这件事，这个人啊，有没有热心？热心哎。而且最后，请问他赶鬼有没有功效啊？有，这就厉害了。今天我们有时候在看别人做工啊，有些人是看成绩的。哎，我看这么多年下来哈，哇，每次那个林永福弟兄做什么圣工哦，都很有果效哎。赖昌义哦，对，对不对？每次提什么案做什么事，到后来都没有什么效果。好，在你们的心目中，你觉得神比较跟谁同在啊？有人不敢讲，当然是永福兄啊。你们听懂我那个比喻吗？我是比喻啦，没有根据的。你看到他常常做工都有果效，他赶鬼还赶得出去。这个人啊，禁食祷告3个月啦，也不见得什么成效，而且做很多圣工还不见得有效果。你心目中就算不讲出来，会不会觉得神好像跟那一个有果效的人同在哦？会不会这样判断？当然会啊。你注意哦，这个人赶鬼有功效，他可能又是有信心的，他有爱心的，他有恩慈的，他有热心的，他还勇敢啊。你觉得这样的人，如果在今天，你今天遇到这样的人，你不太了解他，就凭着他做的这些事情，你会不会认为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会。在不明就里的人眼中啊，这个人可不就是一个神喜悦、神同工、跟神同行、神认证的代表呢？可是就像下面写的，这样的一个人看似敬虔完美，可能有致命缺点哦。再说一次，不跟从主的侍奉，大家要有这个属灵的眼光。有时候照着我们平常所想的，乍看之下，你跟完全跟从主的侍奉不容易区分，尤其是在看不见的信仰内涵这一块，好像是奉主名的，好像是深信主有全能的，好像是完全依靠主的，好像是很帮助人、很爱人、很怜悯、很关怀人的，看起来好像是容神益人的，看起来好像是行善的，看起来好像是神同在的，而且还有神迹奇事啊。各位知道小弟为什么这样讲吗？因为今天很多人在看某些基督徒的信仰是用这种看法，也有某些圣徒啊，今天渐渐变成这样子了。要记住，我们侍奉的对象虽然都是人，但是我们侍奉的主体不能只求人的好处跟需求，我们侍奉的主体是神。在我们的真正的信仰里面，从圣经领受的，虽然神为我们牺牲生命，虽然神非常爱我们，可是我们圣经讲的不是人权，而是神权。大家能够体会吗？真正属神教会讲的不是人权至上，而是神权至上啊。所以我们讲的不是人本主义，也不是人道主义。所以什么叫神权至上？ 一切都是为了成就主耶稣所喜悦的。再想刚才那段经文，当使徒约翰跟主耶稣说，主啊，那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要禁止他，因为他没有跟从我们，他一直以来从来没有跟从过我们。请问接下来主耶稣讲的话有没有说使徒约翰讲错了？没有，主耶稣没有否认使徒约翰的观点。那为何主耶稣也不否认？所以表示主耶稣也认同使徒约翰讲的。因为认同是什么？表示这个人真的从一开始到那个时候为止，这个人根本从来没有跟从过耶稣。那主耶稣只是补充啊，他补充什么呢？不需要特别去禁止他的原因，不用特别去禁止他了，也不用去赶他了。为什么？那一个人的做法或许只是单单赶鬼，他或许是行善，也或许有不好的动机想要得利，也或许他不是为了得利，他只是信仰不完全，单纯想要帮助一个人，也或许就有一种状况，根本跟谁来奉主名赶鬼一点关系都没有，单纯是那一个在心灵上不平安被鬼干扰的对象，那个时候神想要施恩给他而已。小弟这样讲大家了解吗？比如说今天有一个对象啊，他可能自己很盼望神的恩典怜悯跟慈爱，他深受其害，水深火热，他希望他的状况有神来帮助，虽然他不知道这个神是谁，他向天上这一位他不认识的神祷告了，他的时候也满足了，所以神想要在这个时候释放他。这个时候谁到他的面前奉神的名做了一件事就会有功效，不管是 A 还是 B 还是 C，不管 ABC 有什么样的职分，不管 ABC 是不是信仰好不好，只是那个人去成了神的器皿。重要的是神跟那一个得恩典人之间的关系。小弟这样讲大家了解吗？就是神单纯想要救那一个人，或许要神要彰显他的荣耀跟圣名，所以跟那一个人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主耶稣说不用去禁止他，不用禁止他，因为这件事也不算是抵挡啊，大家了解吧？他或许动机不正确，信仰不完全，或许 ABC 什么状况，但是他没有抵挡啊。那我们就想了，一个人可以不跟从主，从来都没跟过，就可以行出那么大的神迹，他可能还有很多我们认为是基督徒的优点。那可是什么叫做不跟从呢？什么叫不跟从呢？小弟只是简单罗列了几点，不一定就是全部啊。或许什么叫不跟从？单单重视服事本身，却不重视听从神的道理，也不注重实践神的道理。大家认为这算不算一种不跟从啊？第二种是什么呢？或许他认为啊，来教会做服务就好了，或许他也到教会来啊，参与我们很多的工作，参与我们很多的圣工，但是他不愿意行那些神认为很重要必须行的事。比如说不接受悔改受洗重生。小弟真的遇过这样的人呢。有一次小弟到一个教会去啊，遇到一个大专团契的统领，他就说啊，陈少你有时间吗？你可不可以跟我一个朋友谈一谈？那当然他就先跟我讲那个朋友的状况哦。我说为什么要跟他谈，谈什么呢？他说他已经到我们教会来一年半那个两年了，哎呀，他也参加我们的诗班，甚至啊一开始来被接待，他现在也跟着我们在做点心，也在接待其他人。哎呀，然后啊，我们唱诗聚会他都参加，可是不晓得为什么啊，跟他说你要不要接受洗礼啊，他都笑一下很温柔的拒绝。所以传道你跟他谈呢、啊？后来我跟他谈呢、啊，各位你知道吗？真的有那种人啊，他来教会啊，几乎融入我们当中啦、啊。他也一起服侍，也一起聚会，也一起敬拜，甚至你做什么他都跟着你，看起来他本来就应该成为我们教会的一员啦，是不是 The member of church 啦？可是他就是不接受，他认为不需要洗礼，他认为那是信仰的一个，就是一个形式化而已。后来小弟跟他谈啊，说你为什么坚持不用洗礼呢？他说那些不重要啊，我不要被这些规条给捆绑住啊， 因为他每次一来的时候，他只要跟着一起唱诗，他跟着一起接待，跟于你做什么，大家都是给他肯定的言语，都怎么说呢？记住，每个人都跟他说啊，哎呦，感谢主啊，你这样做啊，一定是主耶稣感动你的，主耶稣会赐福给你。各位，他来教会的目的是什么？他本来只是来看一看，后来他觉得，我只要参与这些服事，也做一些事情，主耶稣就赐福给我啦。所以我就知道了，有时候对慕道朋友不要这么客气讲这些话，你会误导他。我就跟他讲啊，对啊，主耶稣会纪念你，会给你一些很小很小的饼干屑屑的福气，可是神最希望你得到那个福气，你如果没有得到的话，神会很伤心。他说什么福气啊？天国永生。哎，我天国永生我听过啊，可是我做这么多好事，神都祝福我了，难道不能入天国吗？我说当然不行啊，开玩笑。因为你没有做神借的圣经告诉我们最重要的那几件事啊，各位你们都知道吧，洗礼、洗脚礼、圣餐礼等等啊，你们知道吧？对啊，他认为这些不重要。所以这是大概第二点，小弟简单说明一下，他在做服事啊，他在参与，他在同工，可是这最重要的事情他忽略了，这算不算一种不跟从呢？不跟从其实不是跟在身边走，而是神希望我们领受的，神希望我们明白的，神希望我们重视而去做的那几点，我们真的有做到吗？第三个，或许他的不跟从啊，是根本没有我们所谓被圣灵差派。哎，你看哦，够厉害啦，他都没有被圣灵差派啊，光奉主的名就可以行出神迹，你就知道主耶稣有多么伟大，多么慈爱了，对不对？可是他没有受圣灵差派啊。以前小丽真的处理过哦，说实在的，也有人被邪灵干扰，他明明不是我们教会的圣职人员啊，哇，却带着人到海边去帮人家洗礼，还洗了一堆人，还帮人家按手，而且啊，人家缺钱，他帮人家按手，那个人会发财。然后呢，人生病，他帮人家按手，那个人病会好。我告诉各位，你不要哈利路亚赞美神，那是邪灵做工啊。可是后来神怜悯啊，他带来他自己私底下洗礼那些，后来道理通啦、啊，都变成很敬虔的慕道友，后来接受重生、回重生赦罪的洗礼，成了我们的弟兄姐妹，也变得非常的敬虔。所以我说那个魔鬼做白工真是可笑啊！我讲的是真实的见证啊，没有受圣灵的差派，有些人也做服事做的煞有其事啊。后来我就警告那个人啊，我翻圣经我给他看哦，你做的这些事情是要受差派的，受圣灵、受教会差派的，不要乱搞，你会惹祸上身。他听了、啊，醒过来了。第四种呢，他可能在做服事，却是像哥罗西书讲的，照着私意崇拜和侍奉，甚至像第五点讲的，哦，就是照着己意。第四点，照着己意在服事。什么叫己意服事？哎呀，教会的哪些圣工需要人？教会现在正在做什么？那不干我的事啊，因为我只喜欢我自己喜欢做的，我只做我习惯做的，那些事你不要来跟我讲，也不要让我知道，我也没兴趣。小弟讲的这个是有点闲啊，不一定每一个事工都是这样子，但是有时候我们会不会这样子呢？早上讲的，神让我们听到是给我们一个机会。早上小弟讲说要有属灵敏感度，还记得吗？那就体会这是不是神给我一个机会在观察我。再来呢，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样？是照着神所喜悦的，还是神所讨厌的？那这里简单讲，都在今天我们可能发生这一种可能单单服事却不是真正在跟从的这些状况。所以我们就想到这一段经文啊，各位看很熟啊，马太福音7:21-23，小弟念：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各位，小弟提出这一段经文不是要让你们心情沉重的，因为我几乎每一天都要把这个经文想一遍，因为我很怕我最后见到主耶稣的时候被主耶稣讲出23节那些话来啊，我这个信赖的家伙，我很怕我当传道当了几十年啊，做工做到心力不整，最后却被主耶稣说离开我去，你这个作恶的人。我想问大家，什么叫做作恶啊？你看这个人啊，他说主啊主啊，他有没有把耶稣当成主啊？有没有啊？他做了多少功呢？我想请问各位，他奉了耶稣的名一直在传道理耶，这个原文里面不是传一次耶，一直在传啊，一直在叫人要信耶稣啊，一直叫人来教会啊，叫了一辈子啊，还奉耶稣的名赶鬼，还奉耶稣的名行了许多异能。我请问大家，你们信了这么久，行过几件异能啊？异能是神迹耶，了解吗？那有时候异能在行的时候，连我自己都没信心，都不知道耶。时间比较多，我再做一个一分钟见证，临时想到的。有一个老姐妹快死了，一个礼拜没来教会，就住在教会旁边。后来教会叫牧负责人跟我去访问，敲了半天门。我这个见证很快哦，本来可以做20分钟的，我现在一分钟做完。进去，她躺在床上啊。我说：“为什么你躺在这里呢？”她跟她先生都已经快80岁。她说：“传道，我刚从医院送回来。”我说：“那你不是快好了吗？”“没有啦，医生说回去等吧。”知道什么意思吧？后来她说：“我怎么为什么医生叫你回来等呢？”结果叫我看旁边，那个旁边有药啊。我把药袋拿起来看啊，因为这本来是我当传道之前的专业，一看就知道了是什么东西。 Heart failure， 你知道吗？心脏衰竭啦，用的只是毛地黄和 Decoxin 那些东西，真的已经人太老了，心脏没有用啦，所以去等死。所以他喘不过来，为什么喘不过来？我知道他肺积水，他的脚全部浮肿。为什么浮肿？因为他心脏没有力，水都打不回来，打不出去啦，他喘得要命，躺在床上准备被自己淹死。他连讲话都没力气了。你知道那个时候我真的是信心主耶稣赦免我，我看到那样子，我说求主赦免，心里面想，我第一个想的不是叫主耶稣医好他，因为那时候刚好前两个礼拜教会都办丧礼啊，我真的好累啊。所以我看他这样子啊，我心里面想说，主耶稣，我很累，我不要再办丧礼了。我是这样想的呢，我现在在神面前做见证，这个废物真的是这样想的呢。然后说：“好，我们来祷告。”一祷告啊，他传道，等一下，我说什么事？他躺在床上，这样什么意思？你晓得吧？按手。我本来不太想，因为那个床啊旁边没有路，他一个日式合适的木板，然后他躺得很里面。我进去帮他按手，我要脱鞋子，还要跪跪跪走到他床前帮他按手。你看有够难。可是他都这样子了，帮你按手好了，开始祷告了。我脱下鞋子啊，叩跪到他旁边啊，奉主耶稣圣名帮他按手啊。我现在做见证，主耶稣圣名，我在想什么？主啊，我不想办丧礼了，拜托一下，我没有要他好呢。就这样祷告只有30-40秒，阿们。我说好啊，主耶稣跟你同在啊。我心情也不太好，就出去了。那个晚上他拄着拐杖来教会。你怎么来了？他看到我拐杖放在旁边还掉到地上，握着我的手，哎呦，哈利路亚，赞美主啊，传道，你帮我按手，有一股力量就下来，我的心脏就有力了，你看我的浮肿就退了。我一看呢，听到他这样讲，马上把他手甩开。我只是求说，主耶稣，我不想办丧礼而已。我在讲什么？这个叫做异能。医师说没救的，一按手马上就好了。我怎么知道？我根本没有这样求，我也不知道。所以我刚才在讲啊，我们不过是器皿，破器皿，完全是主耶稣的全能跟恩典。好了，我想问你们，你们行过多少异能啊？这个人，这些人一天到晚在传道理，一天到晚在喊耶稣为主，一天到晚在赶鬼，一天到晚在行异能，够厉害吧？ 可是那一天遇到主的时候，主说：“我从来不认识你。”各位，如果你不看23节啊，如果从来圣经都没有23节，只有21节跟22节，你会不会认为这一个人是很好的基督徒？你们圣经都太熟了，现在都觉得不好了，对不对？我说，假设从来都没有23节，就看21节跟22节，你判断这个是不是神重用的人啊？这个是不是神同行的人啊？这个是不是神喜悦的人啊？你一定觉得是。问题是他在耶稣的眼中就什么东西都不是啊！我要很小心啊，各位，我要很小心，我不知道你要不要小心啊。到底什么是跟从主？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道路是什么呢？道路就是更认识神的吩咐、神的形象，学习效法神，道成肉身的神耶稣基督，还有他的使徒，还有众先知。什么是真理呢？就如同今天在座的诸位，你拨时间来到神的面前在这里学习圣经的道理，一整天安息圣日，要借着圣灵所赐给我们这些神的话语，借着应许圣灵的帮助，借着对圣经中圣言的学习跟深入，了解神的旨意，了解神的喜爱跟憎恶，了解神的是跟神的非，不是吗？什么是生命呢？简单来讲啊，就是这些都是可行的。信仰不是来坐在会堂里面才有的，离开会堂以后，这个信仰更重要。我们能不能把我们听到的这些话跟我们的生命做结合？这需要时间，需要精力，需要神安排的处境，把信仰化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让我所说的就是信仰，所想的就是信仰，所做的就是信仰。生命啊，我们有这样的立志吗？有这样的体会吗？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所以继续再来看哦，如果大家回去一样可以做这个，这个没有什么绝技，你就把新约圣经里面跟从这一个字全部拉出来，你就知道耶稣在讲要怎么跟从耶稣了。这里有3节经文，小弟先念马太福音4章20节，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22节，他们立刻舍了船别的父亲跟从了耶稣。马太福音8章22节，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死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你们看这3节有没有跟从啊？有跟从，对不对？好，那我们再来想啊。所以这3节给我们一个方向，要跟耶稣。你有没有发觉要舍弃一些东西？要舍弃一些东西，比如说4章20节，舍网。请问在座主耶稣所亲爱的？神所爱的各位啊，你的网是什么呢？今天你的网是什么呢？这个网可能是你觉得自己赖以为生的生活方式，但是你赖以为生的生活方式，这个网可能是你觉得对你生活来中很重要的，它符不符合神的旨意与喜恶啊？或许是你过去自己生命当中所倚重的，不管是那看得见的或者看不见的，你是不是能看得比神所示的真理跟方向更轻更其次？请你们想一想啊，这讲不完啊。你们生命当中有没有你们原来的网现在还抓住紧紧不放的？你看这些网对当初那一些还没有舍弃的使徒来讲重不重要？重要耶，没有这个网他们活不下去耶，没有办法养家活口耶，生活顿失重心耶。那请问你们现在生活的重心是什么？第二个，不止这样啊，后来还有两个人舍了船啊。这个船跟网一样啊，船很重要啊。因为耶稣召的这几个使徒原来的职业是什么？都是渔夫。所以船是什么？也是他们每天习惯的生活方式，每天必须要使用的。 或许这个船就是他们自己看作今天的我们，我们建立起今天我们的人情人脉跟关系。当然这样讲，要舍的船，舍的对我们生命当中那一个很重要的至关轻重的，不是说我们要切断跟所有人之间的关系，不是。但是当我们在经营这些人脉，我们在讲求跟人之间的关系，不管是家庭里面的成员，还是我们的同事同学，还是日常生活我们所遇到的，不管关系跟你好或不好的，我们是不是愿意照神的话语来重新审视这些关系，做一个重新的排列？即使是你的仇敌呀，耶稣都说过如何对待他，还记得吗？要爱仇敌，诅咒你的要为他祝福，光是这两句就超难超难了。我们真的是这样子实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吗？有时候真的很难啊，但是真是神的话。所以大家知道吧，现在小弟再临时补充一句，你不要以为来到教会就是单纯在寻求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记住，记住小弟，这圣经不老已经看到不小的恩变，小弟的结论就是，我们在世界上跟任何一个人的关系，最终都会变成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小弟再讲一次，我们在世界上跟任何一个人的关系，不只是同龄，包括那些不信耶稣的佛教的朋友、道教的朋友、一贯道的朋友、伊斯兰教的朋友，还有那些无神论者、怀疑论者，不管是谁，你的朋友、你的敌人，不管或亲或疏的，你跟任何人的一个关系，最终都会变成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为什么？你发觉整本圣经都在讲伦理。什么叫伦理？伦就是关系，理就是道理。伦理就在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你看都有耶，怎么跟家人相处，怎么跟邻舍相处，怎么样跟那一些憎恨神的相处，怎么样跟那一些同工相处，怎么样跟那你的仇敌相处，怎么样跟那咒诅你的相处，全部都有讲。你有没有发现？不照做啊，试试看，不照做，不照做，末日审判的时候你就知道跟神是什么关系啦。因为主耶稣讲过，在末日审判你呀，是从我口中所出的话。所以这些话就是 logos， 就是道。哎，主耶稣到时候不跟你讲关系耶，他不会说啊，赖昌义，哇，你每天都靠近我，都跟我讲这么多话，我们关系这么好，不用审判啦 pass。 你觉得会这样子啊？想得美。主耶稣说末日审判他在临的时候没有关系，就把他从来所有讲过的话拿出来，全部对照一遍，全部对照。所以这个形象在最后一卷启示录为什么会变成那个向人之者口中会放出利剑来，就是耶稣口中所说的道跟话。好了，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死人是什么？你们觉得这里的死人是什么？这里的死人是活人，你从来没看见死人在埋死人的，有看过请举手。哇，那你去申请金氏记录好了。我看过死人埋死人的，有史以来都是活人在埋死人。可是你们发觉这些活人在耶稣真神的眼中却是死人，没有活过的。有时候有些弟兄姐妹会问小弟一句话说，传道，世界上有这么多战争、饥荒、悲惨、疾病，死那么多人，主耶稣都没看见吗？外邦人问我一句说，我们的神是慈爱怜悯的，死这么多人，神都没感觉吗？我告诉你为什么没感觉。我告诉你，因为在神的眼中，那些人从来都没活过。这样了解答案了吧？我们是谁啊？我们是在创世之前就被神所拣选的。我们虽然在地面上产生了生命啊，有自己人的肉体，有自己的灵，有自己的魂，但是我们是被耶稣特别拯救出死入生的啦。这个才算是在耶稣面前真正有活命的，了解吧？其他你认为那些人在永生的神眼中根本从来都没活过，这就是主耶稣讲这一句话的意思。明明是活人，活生生的活人，却说任凭那些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吧。 可是在讲什么？这个死人是谁呢？这个死人是那一个想来跟从主耶稣的人，他的爸爸。你们知道小弟在讲什么吗？是不是他的爸爸？他说：“容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呢？你看主耶稣讲这一句话，如果今天有人都告到总会去啊，那有人团队安尼讲诶，我告无义无俗。我告诉你，主耶稣来就是讲这种话。这表示是要舍的是什么？人情义理。人情义理不是不重要，人情义理不是没有它的价值，但是比起神教导我们的一切话，什么更重要？我发觉有些同龄哦，把人看得有时候跟神一样重要，这个可能会出差错。所以现在的舍弃，像刚才我们所反省的，到底我们舍了什么？是照我们的意思舍的，还是照主耶稣的意思舍的？因为你要跟从他，你就必须有所舍。恐怕有人舍错了，还自鸣得意、自我感动。比如说有些很敬虔宗教人士的朋友啊，他们为了追求他们道理的极致，他们会离开家人呢，听说过吧？有些很敬虔的宗教人士跟朋友离开家人，你们听不懂啊，两个字都听过，叫出家。我问各位，我们今天信耶稣可以出家吗？不行哎，耶稣怎么讲？你们要成为世上的光，你们要成为世上的盐。这个光啊，灯啊，在台上点起灯来，不是要放在斗底下呢，是要放在台上照亮全家的人，还记住吗？另外一个新约经解位直接背不翻呐。所以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啊，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我知道有时候跟家族相处，跟同事相处，跟邻舍相处，有时候更难。你会觉得啊，我一个人生活灵修比较容易提升，可是有时候在教会来侍奉，有时候面对这些弟兄姐妹，我都觉得我的灵修被破坏了。小弟告诉你，这是真实的感受，因为小弟曾经也有好几个时间阶段是这样想的。我真的觉得啊，关在冷气房里面自己祷告读圣经，觉得自己都快成圣升天了，你晓得吧？因为那个圣经里面的状况都是用想的啊。可是当你读完圣经合起来，把冷气关起来，把门打开，走到教会里面来，一堆工作要做，面对这么多言语，你会觉得自己快没有灵修了。可是我告诉各位，主耶稣就是想要成为世上的，记得吧？我们不止不能出世，不能出家，我们还要入世。但是我们入世却不是变成跟他们一样，我们成为世上的盐，盐有防腐的作用。所以在旧约里面的五祭，在旧约里面所有的这些啊，要献给神的这些贡献，全部都是要配盐而献，还记得吗？我们要成为世界上防腐的那一块。我们在世界上生活啊，不管跟谁在一起，我们不断绝关系，但是我们分别为圣，我们不被他们影响，我们反而要影响他们。那既然如此，我们要舍的是什么？不要舍错东西啦。神要我们维持的，我们要维持好啊，而是要舍弃原来我们的价值观，舍弃原来我们所习惯的，舍弃原来我们所看重却是神看清的。再来，你看马太福音八章二十三节，这里讲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这个跟着啊，也是原文的阿古律费尔，就是跟从。所以从这一节我们发现啊，如果你要跟从耶稣的话，耶稣到哪里你就要到哪里。他现在是上了船啊，很好笑对不对？刚才说跟耶稣要舍的船，还记得吗？舍的是谁的船？你自己原来的船。但是你舍了船之后，现在耶稣上了船，你要不要跟上去呀？有些人不跟呢，吃饱没事干，叫我舍了船，现在又要上船，对不对？没有没有没有，舍是舍你自己的船，但是现在耶稣上的那条船，你就要上。什么意思？耶稣到什么地方去，我们就要跟到什么地方去。那请问大家，你要跟耶稣，你打算到什么地方去啊？就讲一句简单的就好了。我就讲小弟这二十年来的经验，我发觉哈，有时候一直跪在自己想跪的地方，一直祷告，觉得离耶稣越来越远。 这不是小弟的感受啦。上个礼拜一晚上啊，我们南区所有传道17位加上香港的来的，还有2个神学生，有一个团契啊，大家讲的痛哭流涕啊。有些甚至传道觉得他不配当传道啊，有些觉得啊，他一直以来都很软弱啊，正在考虑要不要干下去啊。然后这是门里话，好不好？我不讲是谁啊，反正大家后来啊，哇，讲了快2个小时，心情舒爽了、啊，继续回去干传道啊。跟小弟在讲什么啊？哎，我们要到什么地方去？刚才小弟讲哦，有时候我们当传道的会有种感觉，一直跪在会堂，一直跪在传道房祷告，祷告了1个月、2个月、3个月，就好像感受不到神同在。可是常常就觉得感受不到神同在的那种，没有那种感受的时候，马上就觉得神在你面前。什么时候你晓得吧？我告诉你，就在我觉得自己很软弱，那一天都不想出去访问的时候。可是因为工作嘛，要赚生活费嘛，真是有够费的一个人啊。我都觉得啊，难道我是为了生活费才来干传道的吗？可是这是我责任啊，时间到了，祷告，出去访问啊，一天2户、3户、4户啊。我告诉各位，就在那访问当中啊，访问的人他们觉得很软弱啊，流眼泪啊，生病啊，家庭有状况啊，就在那里我们一起分享神的道理，分享神的见证，一起祷告的时候，有的人得到恩典啊，有的人知道啦，破涕为笑啦，有的人重新有盼望啦。你们知道吗？我在那里遇到了耶稣。我关在传道房里面祷告，感受不到耶稣。我跪在会堂祷告，祷告2个小时，也感受不到耶稣。可是我去的地方是什么地方？你们也能去。我跟你们保证，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去的地方，就是耶稣所关心的那些人。耶稣早就在那里了。慕道朋友，信仰软弱的，在病床上的，有需要的，耶稣早就在那里了，我们不知道啊。去访问的时候，当中感受好重啊，耶稣就在这里，原来他早就在这里了。我还一直在传道房里面要找他找不到，我还一直跪在会堂里面找都找不到。哎，你们知道有些厉害的记者啊，有些很厉害的工作人员，他会抄 shortcut， 你晓得吧？ shortcut 叫捷径啊，他会先打听一下我要采访的这个人，他接下来的行程 program 到哪里， schedule 到哪里啊，我先去那里去改扎。我说台语扎，你们听得懂吗？我先去那里等他，等他出现啊，我就可以访问他了。我告诉各位，你们有时候也要找 shortcut 的去找耶稣啊。你们希不希望遇到耶稣啊？看起来好像不太希望哎。你们希不希望遇到耶稣啊？那你就好好想清楚，哪些人是耶稣的心上人？耶稣挂念的是谁？圣经写一大堆耶。圣经挂耶稣神心中，叫做神的心上人是谁啦？你就去那里陪伴他，跟他祷告，跟他读经，去关心他。我告诉你，在那里就会遇到耶稣。我就举这个例就好了。耶稣到什么地方去啊？你有跟着过去吗？你跟耶稣舍了一条船，要去到耶稣上的那条船那边的。还有啊，我们看马太福音10章38节，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耶稣自己讲的，要跟从他，要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那我们想想，侍奉中我们的十字架到底是什么呢？大家想一想，你自己去体会。十字架一定不是轻松的啦，十字架一定是觉得你有重量的，甚至你想舍掉的东西啦。可是刚才讲啊，你跟从耶稣要舍掉一些神不想 要你留着的，可是这个十字架却是神不要你舍掉的。哎，吊诡吧， paradox， 吊诡吧。你不想舍掉的，神却要你舍掉。现在你有时候在生活生命当中拼命想舍掉的，小弟不知道是你的健康问题，是家庭问题，是婚姻问题，是人际关系，还是能力问题，还是种种的问题， 你拼命想舍掉的，你觉得有压力有重量的，神却要你不要舍掉，要带着他，费罗带着他，背着他来跟从我。这个只有你们自己知道啊，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所以这一点今天晚下午来了，你真的要想清楚，你不想舍的真的不舍吗？你一直要舍掉的主耶稣真的要你舍掉吗？所以这里啊，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七节到六十二节，小弟念五十七到六十二。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这两节经文是刚才念的那一段里面的五十八节。狐狸有什么？飞鸟有什么？人子，人子是谁啊？人子就是耶稣。他自己在讲，我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什么叫做枕头啊？生活当中我们习惯的，生活当中我们方便的，你知道吗？真的来跟从耶稣侍奉他，有时候你要舍掉原来生活当中一些你习惯的，你方便的，你可能觉得出去会受一点苦，可能有不便，可能换了一个床你会睡不着，但是为了主你愿意吗？六十节啊，刚才我们讲啊，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我们的只管，耶稣要你只管去，你要管什么？只管什么？管是什么意思啊？管不是管管东管西，不是管理，管就是英文的 care。 你 care 什么东西啊？你在乎什么东西啊？那神要你在乎的是什么？你真的在乎吗？神不要你在乎的，你为什么这么在乎呢？还拼命放在祷告里面呢？是不是等一下你在祷告的时候，神要向你说一句话，说你就不要在乎这个了，你来在乎我要你在乎的吧。那个时候你的十字架就有人跟你一起背啦。因为诗篇里面有一节啊，他每天跟你一起背负你的重担，小弟不翻啦。他或许不会除掉我们生命当中的十字架，因为他说我们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他，才被做他的门徒。我们要背起我们自己的。所以我听懂神的话了，他或许不会完全除去我们的十字架，但是你可以放心，他从旧约到新约就会说，他会帮我们开一条出路，他要跟我们每天一起背，每天一起背啊。那最后那里六十二节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我们在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是不是都是神所允许的？是不是都是神所喜悦的？我们用我们现在这种方式，用我们现在的思维，用我们现在的言语跟行为，在度生活过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会去羡慕那一些没有信主之人他们的生活方式？我曾经预告有一个年轻人告诉我啊，他说这份信仰根本不是我自己的，是我爸爸妈妈要我来的。我就不搞不清楚啦，为什么这安息日我聚会完之后再去电影院看电影，我妈就不高兴，都已经聚会完，为什么不能去？我真的好羡慕那一些不信耶稣的人啊。我没有怪这个年轻人啊，我能体谅他的心情。在我刚信耶稣那时候，二十几年前啊，我也觉得哇，每个礼拜一整天啊，而且我还不止那一天，一个礼拜七天，几乎有六天都在教会里面做各样的圣工。那因为我自己当老板，这样还能养活自己啊。我就想说，怎么这么累呢？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这个又要做，那个又要注意。那个时候我就很不能认同一句话，怎么叫做信耶稣是自由的啊？ 我觉得根本一点都不自由。那是因为那时候我根本没有体会什么叫做自由的真意啊，我觉得真的不自由啊，光是星期六我不能自由运用就不自由啦，更何况我们组内某些年轻人他会这样想，所以我不怪他。可是我们要追寻的那个自由是什么样的自由？那个自由真正为我们的灵命带来的最终的结局是什么？有时候我们可能还没有想清楚，所以我们认为自己现在付出的代价过高，我们认为我们在承受一些我们不应该承受的，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认清神最后启示我们的希望，我们盼望的。所以手扶着犁，手扶着犁就是已经在做圣工了，在服侍主了，还要往后看吗？还要去羡慕那一些没有信主之人他们的言行生活方式吗？还要去追求那一些可以让其他人惊艳的人生目标吗？又或者对我们当前近前平淡的日子觉得有所失落，无法满足？主耶稣不希望我们这样子。马太福音20章34节，耶稣就动了慈心，把他们的眼睛一摸，他们立刻看见，就跟从了他。这里又有一些人，他们开始跟从耶稣了。什么跟从？他们先看见了。先看见之前他们看不见啊，所以问题来了，他们是怎么看见的？他们看见了什么？简单讲，我们要因为圣灵而看见主的道路，看见那不能被看见神的存在。我们要看见神的恩典，看见神的荣耀，看见神的爱。这种看见就是我们上午讲的，是一种属灵的敏感度，凭的不是肉眼，而是心眼。所以各位主耶稣所亲爱的，每一次祷告里面你都应该要这样祷告，我们要不断求主帮助，求主的刚强覆盖我们的软弱。我们还没有圣灵要求圣灵，因为这样子我们的心眼才能真的开。如果我们有了圣灵，这样也不够，我们要求圣灵的充满。圣灵没有充满的话会怎么样你晓得吧？会成为希伯来书里面所讲的那些心里迷糊的。心里迷糊有什么后果你们知道吗？你们有空再去看希伯来书3章中间啊，不翻啊，神说那些心里迷糊的，我厌烦那个世代，所以他们全部死了，上百万人死光光了，一个都进不了应许之地。关键问题在哪里？心里迷糊，每天看火柱，每天看云柱，每天吃玛哪，这么多神迹经历的，他们还是觉得不够，他们还是觉得不好，他们还是觉得不行。你说迷不迷糊啊？迷不迷糊啊？迷糊是什么意思？糊涂，心眼根本没有开。心眼没有开的话，再让你看到再多的恩典，再看到再多的神迹，你也不会满足，也看不懂。所以今天有些同龄说啊，传道，你不觉得我们今天说教会最近神迹比较少吗？我说那是你觉得，我不觉得啊。神迹又比较少吗？我不觉得耶。受圣灵也是大神迹耶，有人愿意来信主也是大神迹耶。你现在坐在底下听到你听到眼眶很会掉眼泪也是大神迹耶，因为这一切都不是人所能造成的耶。你的心眼若开，你就会到处都看见神的恩典，到处都看到神的神迹。心眼不开啊，云柱火柱都不稀罕，都死在旷野里啦。希伯来书3章你们再去翻。所以要跟从耶稣啊，先要能看见。刚才讲了，看见的关键是圣灵的引导，要求，要充满。那最后我们用一点时间再来补充啊。那刚才讲要跟从耶稣要做这么多事啊，好，约翰福音20章3节到8节，小弟念。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小姐在讲什么？这两个人 约翰福音的那个彼得是谁？你们晓得吗？使徒彼得，对不对？这个第一节的那个门徒是谁啊？他一直说是主所爱的门徒，我们大家都把他推论就是使徒约翰。哎，你们知道吗？是彼得年纪比较大，还是使徒约翰年纪比较大？彼得年纪大，然后假设啦，因为经文没有写啦。他们听到一个消息啦，听说主耶稣死后埋的那个坟墓空啦，石头裹开啦，然后有一些妇女去看见啦，又好像看见什么回来告诉他们，不信啦，于是他们就开始跑啦。结果那一个年轻的跑得比那一个又老又秃又胖又肥的，我这样不晓得会不会有事呢？好啦，应该是这样啦，好不好？就是年纪大的那一个跑得更快，他先到了坟墓啦。哎，我问你们，在体力、在恩赐、在精神上，这一个主所爱的是不是都比较有跑得更快啊？就好像在跟从耶稣、在侍奉耶稣啊。有些人就是比较有恩赐，他做事情就是比较有方法、比较有效率、比较有成果。可是你注意哦，这两个人都在搜寻、都在寻求耶稣啊。有一个跑得很快，先到达目的地了，对不对？注意接下来的动作。如果今天我问大家了哈。彼得爱不爱主？很爱。这个约翰也很爱主。约翰有没有比彼得更爱主？不知道，因为怕出事嘛。假设两个都一样爱，好了，那约翰认为他自己很爱主，他一直跑到坟墓那里啦。放眼望去，后面那一个比较老的都还没出现，可能还在那边喘。我很爱主啊，我很关心主啊，主的身体不在里面啊，你很着急、很关心、很爱主，请问你会不会赶快进去一查究竟啊？很多人会哦。你们注意到这一个九十几岁的老使徒，因为约翰福音是他九十岁以后才留下来特殊的福音书，不是对观福音，马太、马可、路加才是对观啊，约翰不是啦，是他九十几岁的，他特别记下这一段，他回想起来。他到了，他很着急，他很爱主，他没有进去。我问大家，你觉得他为什么不进去？他比较不爱主吗？你看他站在门口等，有没有看到？等谁啊？等后面那个气喘吁吁啊，搞不好还拉着袍子啊，在路边那边喘半天啊，还一拐一拐跑过来的那一个。等到了，有一起进去吗？没有。你看到经文记载，先让那一个后来的先进去，有没有看到？然后啊，他才进去。我告诉各位，我从圣经旧约跟新约的领受是，这种人神都特别爱。什么样的人？一句话，不管自己觉得爱不爱主，不管自己有没有恩赐才能，不管自己做圣工是比较有效率、比较有成果，说话比较有条理，非常重视神国权柄跟伦理的人，神都超爱。我就举一个例好了，大卫跟扫罗，你们回去翻旧约圣经，大家都很熟嘛，对不对？你看那个扫罗最后出世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那个事件你们回去翻。其实扫罗一直做了很多事情，故意违逆神的意思，神都没有下最终的判断，就他做了一件事情，神就借着先知撒母耳跟他说，你完蛋了，这个完蛋是我讲的啦，就是你的国位到此为止。什么事？那一天他带着军队要出去出战呢，结果他筑了一个祭坛，在等着先知撒母耳来献祭，结果先知搭的高铁迟到了啊，不晓得什么原因，是塞车还是故障啊，反正就没有出现啊。哇，他接下来罗列四大理由，这个人超厉害的，做什么事都是有理由。扫罗这个家伙真太厉害了，做什么事都振振有词有理由。他罗列四大理由啊，为什么我要上去献祭？因为 ABCD 啊，不讲了，因为我不讲编道理，所以我就上去啦。这个叫僭越。在旧约的时候，你是王可以去做先知做的事情吗？神很在乎这个，我们所信的这个独一的神很在乎这个，我不晓得你的感受是什么，很在乎啊。 另外一个就不一样了，大卫，你们还记得吗？大卫是不是被他岳父扫罗王一直追杀？神好几次赐大卫机会，其实就是在测试他，在山洞里面呢、啊，也他躲在里面，就扫罗王也进去做人生方便的事了，对不对？大卫那个时候可以趁人之危，马上下手，干掉这一个，他的危机就翻转了。他的危机就翻转了，因为很多人都知道先知已经高了这一个，只不过当权的还是这一个啊。可是我问大家，大卫有对扫罗王下手吗？一次、两次，还帮助他潜进军营里面，还记得吗？哎，我们有些人就不是了呢。哇，感谢主，感谢主，主耶稣是我机会，啊，神是我机会啊，就马上下手啊。一下手，神就知道你是什么脚，是什么材料了，神就不高兴了。没有，他说不，神所高的人，我怎么能害呢？你有发觉都是这些童子，到现在使徒也是，这个年轻的约翰重视的是什么？教会的权柄跟伦理。小弟为什么提出这个？我们在跟从神在做侍奉的时候，比的不是恩赐才能，比的不是资源能力。有时候啊，你觉得啊，这些长辈怎么这种想法呢？职务会里面同工怎么有这种想法呢？怎么老是头脑不开呢？我真的很急啊，我真的很急啊，我很爱主啊，教会要赶快造就啊。于是有些话就出现了，有些不满就出现了。我奉劝你，你要当主所爱的门徒啊，懂吗？你要当主所爱的门徒啊，你不要看见那个门开开就是一个机会，自己就先进去了。你以为很爱主，主就高兴了，主不高兴，因为今天你会这样子，改天我做什么决定如果不顺你意的时候，我这个伦理当中最大的也会被你讨厌。你以为神都会照着我们的意思来安排我们的人生吗？你想得太美了。你想想约伯，想想但以理，如果你今天是这种态度，你就不满了，改天你一定也会对我不满。神的意思就是这样子，所以神特别注意这个，各位要跟从主，要注意啊，教会里面的伦理是什么，权柄是什么，还有也不要像这一个人物单独追击。你们再去看这一段经文啊，旧约当中的亚撒，后来就是一直追一直追，就是太有恩赐才能了，结果追到后来啊，落单啊，被他追的那个对象，他追是追上了，没想到对方一记回马枪啊！当然圣经不是写回马枪啊，就是一转头一枪扎进去啊，枪头透出来，他死了。我们怎么知道他剩下一个人？因为经文写啊，后来是其他人赶到了，才发觉亚撒黑死在那里了。那表示他有没有同伴？搞不好他有同伴的话，就不会这样子了。搞不好他有同伴的话，会警告他。所以侍奉不只要讲求神国的权柄跟伦理，侍奉也不要单独而行，很危险。教会的侍奉不是在追求英雄式的主义，要标榜谁比较厉害，谁比较被神疼爱，这都是不正常，不是这个样子。最后这一个提供给大家，作为我们这三场讲到的最后，约翰二书第九节，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的，就没有神；常守这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我们听了这么多基督的教训，我们想要跟从神、侍奉神，但是还有一个最重要要彼此提醒的一点：不要做过头。你看哦，越过，我们一般在侍奉神、跟从神，怕是怕什么？怕我们做的不够。神希望我们爱，我们爱的不够；神希望我们侍奉，我们侍奉的不够；神要我们祷告，我们怕自己的祷告不够，都是不够、不足、不够，对不对？可是有一种人啊，现在很多，他不只是做的没有做的不够，他还做的很超过。所以神要他爱啊，他就什么都爱，连神不爱的他也一起爱；神要他努力去侍奉，他就侍奉。神喜欢的他也侍奉，神不喜欢的他也侍奉，别人没有跟着侍奉的他就看不起，甚至有话说。 就是这样。可是你会今天在今天环境，你会觉得这样的基督徒很有爱心、很有信心、很热心、很勤劳，那就完蛋了。越过，越过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越过本来那个字就是 proago， 在前面带领啊。来记住我讲的是越过这个字啊，原文叫在前面带领。本来在我们群羊前面带领我们的是大牧者耶稣基督，我们凡是就他吩咐的范围里面来做，不要做超过，爱的太过了，连神不赦免的你也赦免，神说不能爱的你也爱。我现在有些教派的朋友是这样子的，你听说有些教派不是帮同婚的朋友在证婚吗？有听过吗？他说神就是爱啊，有什么不可以？他就搞不清楚神的喜欢跟不喜欢是什么，他就抓了一句话，像我们讲的轻重不分，就开始这样子了。这里告诉我们，本来是耶稣在前面带领的，现在你看到有些基督徒啊，好像他前面带领耶稣。小弟再讲一句白话哦，如果今天站的这一个人，你不知道他是耶稣，把那一个大家都认为很好的基督徒放在这里，他们两个各讲一段话，对一件事情的看法，我告诉过你会觉得耶稣很没有爱心。因为有些基督徒是没有什么事是不能赦免的，没有不至于死的罪。你知道现在有多少基督徒的朋友认为说什么罪全部都可以赦免，没有那个至于死的罪，你们听过吗？经文可以翻啊，约翰一书第几章？有啊，有一些朋友是这样子的，所以什么事都可以做，反正我只要再悔改就好了。所以耶稣跟他站在一起，你会觉得这个要叫耶稣的很没有爱心，那个人比较有爱心。经文告诉你，这样的侍奉跟跟从跟没有神是一样啊，可是你却会觉得他很有神。好了，这就是今天下午跟大家分享的重点，就是这样。小弟不要再讲了，希望我们大家跟小弟一样，常常去思考这些事情。愿我们所作所为都蒙主悦纳，愿神的恩典跟福气都跟诸位同在，也跟你们心中所爱的这些人同在。以上见证，我们来。